位于地方债富息难 ,40% 的坑边个来填，货车公司成功偷渡，美国技术资金都送中，金融悬疑片 ,7.5 万亿资金要跑佬。观众朋友大家好。就在中共的舆论继续炒作美债风暴、美元失重、卖出美国这些话题的时候，有国际机构批评中共还是小心你自己的地方债危机吧。今日财新网报道引述惠誉报告讲，需要关注中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负息压力，因为目前专项债项目收益对债务本息的覆盖率为 0.6 倍，相比至少 1.2 倍的预期覆盖率有一定距离，经济薄弱地区压力更大。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意味着发债来投资的项目本身收益无法覆盖债务成本，就是本金加利息，需要依赖其他资金来源。惠誉说只有 0.6 倍，我觉得无论是报道还是报告都非常狡猾，不厚道。什么叫做 0.6 倍？就是只有 60%， 就是完全不能够还本付息。不过报告还是厚道地提醒说，地方是连付息都有压力了，很多人想付息有压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新闻，我们补一些理财的基础课，我们顺着专项债的钱从哪里来流去哪里，再看一看这个风险是怎样传到我们普通人的口袋的存款上边。专项债是什么债？就是地方政府为特定项目融资集资而发行的债券。先来集资来源，谁买专项债呢？中国大陆的国有大行还有商业银行都是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最大购买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国财政部数据，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专项债和一般债的比例通常超过 60% 到 70%。 还有哪个呢？大陆的保险公司，还有海外的中国的大陆证券公司和基金和信托公司。好了，听到银行的保险公司、证券基金公司，这个大家就熟悉了。大家醒了没呢？对，这些机构的钱不是天上跌下来的，哪里来的呢？就是家家户户的民众辛苦赚来的钱，送给他们买理财产品、做投资的钱，他们用客户的钱为这些地方专项债输血。银行就似个中间人，将你的钱包和地方政府的烧钱项目联系起身。终于听到和自己的钱有关系，精神起来了。好，我们开始看回报和风险传导的途径。地方政府专项债不要说还款付息都困难，说明什么专项债还款来源应为项目收益，就说明这些政府项目拿了百姓的钱投资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投了去哪里呢？报告说投向了三个无底洞。2024年底专项债政策一大变化是重新准许用于土地储备。据惠誉统计，2025年专项债前三大投向领域分别是产业园、棚改和土地储备。譬如目前广东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数量最多，土地专项债主要用于收购存量土地，亦做一些土地储备。我们看一看这三个无底洞。先看土地储备，土地储备专项债原本设计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但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以来持续低迷，2022年到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下跌约 30% 到 40%。 土地储备的收益主要来自未来土地拍卖，但目前市场需求疲弱，很多地区的土地资产难以变现，导致回报几乎为零，这个简直是危机的核心。棚改和保障房的公益性质 棚改和保障房项目，包括人才房，属于社会福利项目，收益主要来自政府补贴或长期租金收入，而非市场化回报。想要回报太难了，产业园的风险、产业园的收益取决于招商引资和经济环境。现在中国大陆环境大家已经看到，尤其是经济薄弱地区的园区更是难以吸引优质企业，所以投资产业园的回报率都很低，甚至成为烂尾项目。这三项是什么？是当地政府官员中共远太野的政绩工程，投向这里被利益链上的官员又贪，地方 GDP 亦好睇，所以我哋睇呢啲资金睇似用于投资，但实际上多数项目无法产生足够收益，或者话有咁样一点现金周转，仲唔够填满利益链上嘅官员嘅大碗，做咩仲会留啲回报俾项目呢？所以从上边呢几个途径嚟睇，大家想象中共地方债务危机嘅本质。同中共救市的本质是什么？债就是透支未来，中共是在这里透支了中国人的未来的同时，用百姓过去几十年的储蓄来给地方债输血，延迟地方债危机的爆煲时间。所以惠誉港转行债项目收益对债务本息的覆盖率只有 60%， 而外资以 40% 的坑边个嚟补？无论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继续借新还旧，仲是靠中共，又或者继续靠商业银行买债。要知道，从最终的资金来源睇，仲是中国百姓喺度接火，而且中共是加速呢一场用债嚟割百姓羊毛的大工程。根据惠誉测算，2020年到2024年，政府直接债务的年均综合增长率为 24%， 其中专项债发行增长占2024年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的 85%， 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 65%。 报道说，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快速扩大，还有用于促进投资和置换隐性债务，专项债利息支出的压力亦不断攀升。据惠誉测算，预计到2025年底，专项债利息支出将达到地方政府总资本支出的 10%， 较2019年的 2.9% 这个占比是明显提高了。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中引述火星宏观的数据，亦提到2024年中共财政支付政府债利息增长 8.8%， 2025年前四个月同比增长 11%。 所以不要以为钱交给银行理财就安全了，要看好银行拿你的钱究竟买了什么，不要等到自己被掹晒啲羊毛啦，先知道自己就系嗰个羊头。维基日报寻日独家新闻讲，美国自动驾驶货车公司 Tesla 将顶尖自动驾驶技术送咗俾北京，变成华盛顿保护关键技术嘅惨痛教训。就喺呢家顶尖自动驾驶货车公司 Tesla。实牙实齿向美国政府保证绝不再和中国伙伴提供敏感技术的短短一周后，这家公司就偷偷将一大堆数据打包送给了一家北京的企业。这个操作听起来特别似中共连偷带攞的手法。我们来看华日看到的聊天记录， Tesla 在美国的员工韩晓玲在2022年2月的一场聊天中对同事抱怨道，他们想要很多细节啊。中国商用货车巨头福田汽车眼馋 Tesla 在德州测试的数据，要韩晓玲快将秘方全部告诉他。韩小姐无奈说，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这家总部位于圣地牙哥的公司由两位中国创业者创立，获得中国商业巨头的资金支持， 其货车在亚利桑那州实现了80英里无人驾驶纪录，没想到这个是在一年半内，特商部自愿关闭其美国业务，拍卖货车并从纳斯达克退市，其领导层将从美国投资者募集的数亿美元从公司户口转移到中国。日报查阅文件显示，特商部向中国伙伴提供了大量数据，相当于美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这个操作左手拿美国钱，右手建中国梦。报道说，十年前特商部由侯晓迪和陈默创立，背后靠的是中国媒体大亨新浪的老板曹国伟老板资金。与此同时，陈默在中国创办了另一家叫 Hydron 的公司，说是要做氢能货车给特商部用。2021年底， Hydron 和中共国企北汽集团的子公司福田汽车签约搞自动驾驶货车。福田跟中共军方大学有合作研究无人驾驶技术。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留意这家公司，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探员曾突袭 Tussambo 总部，但调查最终认定 Tussambo 的技术分享未违反其国家安全协议，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他违规行为对公司进行了罚款。同时，美国的 FBI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2022年开始调查 Tussambo 跟 Hydron 的关系。2023年，商务部仲拦截了 Tussambo 试图将辉达 AI 晶片运出美国的行动，顺手开了调查。最近 Tussambo 讲和 SEC 达成和解协议，仲喺度等批准，其他调查进度则系大家一齐等待下文。咁两位创办人呢？报道讲，侯晓迪2023年离开 Tussambo， 喺德州开咗加新公司 Fort Alton， 继续搞自动驾驶货车，仲带咗一帮 Tussambo 旧下属，资金亦有中国资本参和。陈默和 Tussambo 现任行政总裁在中国启动 AI 动画项目，使用 Tussambo 资金和新浪支持，并称美国调查为次要问题。这个简直似在这里说，我们已经开新剧本了，美国你们在之前的剧本上慢慢查，这个是什么问题？不单止是偷技术问题，更似投资问题。这些技术并没有什么先进，而且应该属于公共领域，但开发这些技术来吸引美国资金，尤其是政府资金，然后再转移技术，美国政府心真是大的。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 1-866-520-5201。 彭博社今日亚洲版头条叫做亚洲对美国资产的7.5 万亿美元压住正在度快速瓦解。文章讲，川普的政策正将美国市场从被封港转变为波动和痛苦的来源。几十年来，亚洲出口强国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财务策略，向美国出售商品，然后将收益投资于美国资产。现在这一模式正面临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威胁，因为川普试图重塑全球贸易和美国经济，这个动摇了亚洲 7.5 万亿美元投资背后的逻辑。根据彭博社对美国财政部资本流动数据分析，自1997年以来，11个最大经济共购买了 4.7 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和债券，总投资额达到了 7.5 万亿美元。2004年 对美年度资本流入达到3540亿美元的高峰。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重塑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2000年代初，亚洲最大出口国赚取的几乎每一美元都被重新投资于美国股市和债市。因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回报率和增长前景极高。文章说，川普开始了他第二任期，川普承诺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并频繁抱怨其他国家通过削弱货币获得竞争优势，这些直接和亚洲出口增长模式对立。川普对全球大部分地区实施关税后，美元出现抛售。仅在四月，台湾保险公司就报告了6.2亿美元的损失。随后五月初，台湾美元在两天内飙升高达8.5%，使得未对冲的美国投资可能面临180亿美元的货币损失。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富裕客户越来越倾向于传统上青睐的美元资产转向黄金、加密货币和中国。瑞士联合银行亚洲财富管理联席主管 Amy Lowe 在五月的彭博社新声音活动中表示，约十家管理几十亿美元的家族办公室和顾问亦表示，他们正在削弱或冻结投资，主要是在美国股市和国债。有分析师说，你必须分散风险，而分散风险的最佳方式是将资本带回国内。听到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被吓到了，可能有人想，这么多钱撤离，原来股市和债市都要跌，我买个股票怎么办？讲故事似彭博社这样讲，那个真是个鬼故，是个得人惊的片。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文章的逻辑。买东西给美国人，赚美国人的钱，然后用从美国人身上赚来的钱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简单讲，用美国人的钱赚美国人的钱，这一招是赚到盆满钵满。怪不得川普讲美国是被全球来剪羊毛的，而且是被剪得最惨的那个。所以故事听起来更似这些资金被川普断晒奶了，闹情绪，想要兴风作浪地威胁。还有7.5万亿美元是亚洲在过去近30年来在美国累计投资，1997年以来4.7万亿，总额达7.5万亿，撤资亦会是渐进的，不是一夜之间全部跑光。在这7.5万亿资金，他们赚取高回报边度来的？根源上讲，还是美国人的钱，对不对呢？咁川普而家喺美国优先嘅国策，实质系制造业回流美国，系打稳美国经济基础，系巩固实质经济同金融系统，系美国嘅国本稳固，就业蓬勃，系更多嘅美国人有钱买嘢、买服务。所以呢啲资金为咩仲要跑呢？呢啲资金其实对川普嘅新国策一啲帮助都冇。完全是在金融系统，而非实质经济投资，譬如建厂，亦不是川普要长期投资的资金。而且即使有些资金撤了，亦算是给美国的金融系统排一下毒，挤一挤泡沫，不要真是泡沫破裂那时才发现自己在空中流角，脚下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香港法国外币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讲，要成为结构性转变，你就要知道可以去哪里。他认为目前这个只是一个周期性转变，因为没有人能够提供美元这样的回报，没有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